到的时候，我以前都没注意哈，我刚刚看了一下，哎，你们前面两个位置好像是留给 speaker，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本来就有了吗？啊，最近才有的、啊、哦 ，OK， 所以但是呢，我实在都不好意思接受这样的招待啊，像我在我们教会，我的车子都停到比较远了，因为近的地方还可以弟兄姐妹可以停了。不过呢，后来想一想啊，如果我不停的话呢，空在那边，对不对？啊，多占一个位置是吧？我多占其他的位置啊，所以我也许下次会停的哈。如果你们下次再请我，哦，我发现你们还有两个位置，搞不好我也停在中间了，两个位置。跟大家开个玩笑哈，我非常感谢主，我看见你们在主里面的增长啊，真是非常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教会呢，在Cupertino 啊，不晓得你们有去过。我们是两年前呢，我们把原来租给一个游泳池的一个一块，其实我们是整个 building， 因为当初在用的时候没有需要这么大，所以呢把一部分呢租给别人哈，其中有一个是租给一个游泳池，那我们十年租约到满了就把它收回来哈，然后经过申请改建哈，一直到差不多两个月前才真正完成使用啊。我们现在多了7000 square feet 的一个场地哈。感谢主啊，我们就很高兴的使用这些地方，主要是 Awana 还有那个 Breakaway 啊，我们有一个英文的敬拜，礼拜天早上呢场地就比较大啊，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今年开始呢，我们又多了两位长老啊，丁宁还有傅慧台啊。那傅慧台他是全职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位全职长老啊，李强生跟傅慧台啊，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近况。那我们所以会有这么多位长老，我们有六位啊，六位。那两位退休的，一位是 Joseph 啊，黄国书，一位是林良才，他们都我们教会是到68岁就不是全职，但是还是跟我们一样继续做长老啊。那我们实在是很希望将来呢，神带领，那我们也能够再出去职堂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从以弗所书看神完备的救恩。那经文是整本以弗所书啊，但是呢可以用这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五节经文来做个代表。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何等完备的救恩。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了这个救恩。圣灵又把这个救恩施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知罪，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让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富，也让我们真是有这个能力来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给我们力量行出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啊。那我们知道呢，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之一。那其中有4封呢，叫做监狱书信啊，以弗所书是其中一卷。这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啊。那不久之后，几年之后呢，他就为主殉道了啊。所以这是保罗他在侍奉的尾声啊。那你从字里行间呢，你没有看到他有一丝自怜，他反而是怎么样呢？让人觉得蛮有喜乐、鼓舞跟希望啊。保罗很兴奋地讲论神的救恩啊，这救恩就是神的奥秘，如今启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那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神的救恩啊，差不多包含了保罗在其他书信所提到的教义。那中文祈祷本圣经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简介啊，他说呢，以弗所书这卷书啊，素来被称为保罗书信中的花冠啊，一个冠冕，一个花冠啊。那保罗晚年对真理的认识和体验呢，已经炉火纯青。他在晚年夕阳的余晖中，没有争辩，没有责难，把神从未宣示的奥秘庄严的写下，就是人类的历史有一天要达到一个高峰，天上的地下的一切 人类不分种族、性别、阶级和地位，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同归于一。那神借着基督的救赎让人与神和好，也借着基督把人与人之间的阻隔除去，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成为教会。借着教会使人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和借着教会使神得荣耀。这就是以弗所述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关教会的教导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也比较多啊。比如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神也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有人就以教会做主题来讲解以弗所书。如果你用经文的顺序来看的话呢，你会看到一个大纲就是前三章以弗所书有六章，前三章呢他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蒙恩，后三章呢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行为那如果你不按经文的顺序，你从整本书来看的话呢我自己个人就看出大概有可以分成三个重点，就是旧人、新人和救恩，旧人、新人和救恩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一种是旧人，一种是新人。旧人为什么会成为旧人呢因为是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让我们想起以前夏娃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神给他伊甸园所有的果子可以吃，只有这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但是他却偏偏的在那边一直看一直想，想到这个果吃了这果子可以悦人眼目，还能让有智慧，神不给他但他想要，这就是私欲，神不给他的他想要去拿，这就是私欲。那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日子久了之后，他就采取行动摘下那个果子来吃，因此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那新人就不一样，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会想到当初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因为他们后来犯罪堕落，这个神的形象就被罪所污染了，失去了神的形象。如今借着基督的救赎，神要恢复他在人身上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来看怎么样从旧人变成新人呢？这边说要心智改换一心，二十三节。可是这个心智的改换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或行为能够做成的，而是怎么样呢？这边告诉我们要听主的道，领受主的教导，学习主的真理。听主的道，领受主的教导，学习主的真理。总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旧人经过救恩成为新人，成为新人。那我又把这个旧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旧人的生命跟旧人的生活。旧恩呢，我们又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共同参与了这个救恩，人是领受了救恩，是这个救恩的一个对象。当人领受救恩之后成为新人，又可以分成几方面来看，我们可以从新人的生命、新人的品格、新人的生活、新人的侍奉和新人的装备，都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我们来看旧人，旧人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这边告诉我们旧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都是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这个死什么意思呢？这个死就是一种隔绝，跟神的隔绝。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不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跟神是永远隔绝的，我们今生跟神隔绝，我们将来也是跟神隔绝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这是救人的一个生命。救人呢，他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在这个世界做搅扰的工作，不要人来到神的面前，在人之间造成混乱，造成嫉妒，造成纷争，造成人与神的隔离。当我们还在救人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按着世界的这种风俗习惯思想价值观去行事为人的。这个救人呢，他也是局外人，他跟神没有关系的。二章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么好的救恩，这么伟大奇妙的救恩，这个救人是在这个是局外人，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因此也没有指望，没有神。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这个真神同在的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没有指望，甚至他是与神为仇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所以一个救人，他是与神是在一个敌对的状态，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是以神为仇的。这是讲到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生活呢，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带出什么样的生活。他的生活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信主前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信主以前，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别人追求什么我也跟着去，追求世上的名利地位、财富、情欲，甚至不择手段。可能我们会觉得我没有那么糟了，其实我也不错，功课也很好，对不对？啊，我也很努力的读书，我做一个好人。但是这些与神的圣洁相比，远远不能比，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我们看见报纸的报道，常常发现有很多的贪官污吏啊，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啊，他们贪得无厌的程度，有时候让人很惊讶的。那还有呢？不只是政府啊，那些在企业部门也是这样子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很大的一家电信网络设备厂哈，他们有15万人在全球。那他们觉得发觉他们公司里面这个舞弊的这个情况很严重啊，所以呢，他们就出了一个政策，叫做赦免政策啊，鼓励你坦白从宽，只要你做了假账啊，你愿意自己承认，那就可以蒙赦免。结果你发现有多少人坦白从宽呢？有5000人。虽然他们是15万人啊，但是管账的人不多吧，我相信可能几乎全部了，管账人都在造假。这就是人的光景，平常看得好好的，可是当你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说权利使人腐败，真的就腐败。你越高的权利，腐败的越大越厉害。我今年7月有机会到巴西短宣哈，这是我第二次。那我在去之前呢，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么远的地方啊，这个花不少钱啊，花不少时间啊，你光是飞机去一趟大概差不多一天了 但是我想说还是去吧，既然有这个机会还是去吧，我就去了。 其实我去年就去了，今年是第二次。我感谢主，我觉得在每个地方都有神预备得救的人，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就去了。那去了他们当中，我们就在一个很大的商场里面啊，就专门找这些中国人啊，跟他们传。其实有不少中国人啊，在那边卖从中国进口的啊装饰品啊、包包啊、这个手机壳啊等等的啊，很多的杂货。那就在传福音的当中，也听到他们的遭遇，也听到同工们讲他们的情况。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从何帮起，为什么呢？这些其实都是我的老乡啊，有从浙江去，有从福建去的。那我父亲是浙江人，我母亲是福建人啊，所以那我在台湾出生啊，不过也可以算是我老乡啊。这些老乡呢，就是说他们在行事为人上面有很多很多，真的是随着世俗在做，抽烟、酗酒、赌博、卖假货。你看他的包包很漂亮，名牌的，都是假的。所以警察去查的时候，他也不敢吭。警察给他没收去了，他也不敢吭，对不对？因为他是假的嘛。那警察是干嘛？他拿怎么用啊？不知道的，对不对？反正就是大家就一起吧。就是你会发现，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的生活、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真的是非常可怜的。想尽各样办法要拘留。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一个救人的生命跟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不堪的，没有盼望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我们再来看救恩，救恩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父神、爱子耶稣基督、圣灵，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救恩。父神的拣选在一章四节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设立了这个救恩，他就拣选了那些他属他的子民，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父神的预定在一章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父神的拣选，父神的预定，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在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也借着爱子的血让我们与神和好。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但我需要再解释一下，二章十六节其实主要的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啊，与神的和好是绝对不在话下的。我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啊十七节，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我们再与人和好。所以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流血舍命，让我们与神和好，也让我们与人和好。我觉得非常宝贵。想到一个没有神的人，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创伤，有很多的这种纠结，人与人关系的破裂，不靠着耶稣基督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我们不能一辈子带着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走我们人生的路，我们需要把它解决，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释放。阻碍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饶恕。我原来不会饶恕人的，但是靠着主我可以做，让人与神和好，也让人与人和好。圣灵的感动跟启示，在二章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主为主的。我们可能认为说，哦，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的研究，读了很多的圣经，最后我决定相信神。这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但实际上圣灵已在你的心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了。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识神，也没有人能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圣灵的感动跟启示，三章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圣灵也把神的话启示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也是印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福的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印记就好像盖个印一样，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也是一个凭据，那我们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丰富的一个救恩。同时圣灵也是能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看见这个救恩是这样一个完备的救恩，圣父的设计、计划、拣选、预定，爱子耶稣基督的执行，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圣灵把这个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受感动，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称我们的神为神。他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人的话，人就是接受这个救恩，就是相信并且接受。二章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完备，我们非常感谢神。透过救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新人呢，又分成几个方面。我们先来看新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我这边做一个比较，旧人的生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新人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原来对神是没有反应的，我们原来是与神隔绝的，但是因着基督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旧人原来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如今有圣灵的居住。原来是局外人，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不只是神家里人，我们还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原来是没有神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亲近神。我们原来是与神为仇、与人为仇的，但是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你如果去把这个去告诉福音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很羡慕的，一定会很羡慕。我们如果把救恩真理讲得清楚的时候，人家会很羡慕的，会很想要的，这么大的对比。这是讲到新人的生命。新人呢，他有了生命之后，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品格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品格可以被建立起来，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了。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四章十五节，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五章二节，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五章二十节，要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可以用这个稍微来做一点自我的省察，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品格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常听到福音朋友跟我讲，他就觉得来到教会呢很不一样，跟他去参加同学会啊，看到其他的 party 不一样，他就感到在我们当中有爱心，有爱心，感到我们当中讲话就很诚实，很真实，感到在我们当中感觉到有喜乐，有平安，是吧？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经历啊，也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就是一个新人生命该有的表现， 当然我们可能都还不完全，但是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了，神也给我们装备了，我们绝对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新人的样式。诚实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是说谎言的，魔鬼是骄傲自大的，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就在主面前学会谦卑，学会说诚实话，也学会饶恕人。今天如果不是主饶恕了我，我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饶恕人。今天如果不是为主为我舍命，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主给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品格，新人的品格，然后有一个新人的生活。新人的生活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第五章第六章里面就提到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啊。我以前有来过跟你们讲过这个题目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你知道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人际关系当中最先有的吗？因为当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夏娃，对不对啊？亚当没有父亲了，那时候也还没有孩子，所以他最早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跟他妻子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可是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发觉好像真的很不容易，丈夫能够那么爱他的妻子，妻子也愿意那么顺服他的丈夫吗？如果不是神在我们当中，如果不是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会发觉很难的，很难做的。那我的妻子常常需要帮忙处理这种婚姻的问题，常常就有姐妹打电话来啊，跟她哭泣她的先生怎么样的背叛了她，跟她要离婚等等。那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上好好的去建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你发觉这些事情也会发生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到，也是讲这个题目，讲完之后有个弟兄哇好高兴的跑来告诉我这个徐弟兄，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你讲的真的很好，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一听了我就傻住了，我说弟兄啊，我说你要听你那一部分了，你不要帮你太太听了每个人都听到对方那一部分的话，那家庭还是不好的，是吧？你要听到你自己，我们要在对方的这些软弱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你知道，就是说假如你的妻子不够顺服你的话呢，很可能你爱她不够。丈夫要能够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啊，你的妻子顺服你不是那么难。同样的，如果你丈夫不爱你的话呢，可能你的顺服也不太够啊。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到一个地步，让先生爱你也不是那么困难的。所以你会发觉不要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很可能就在你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做好我们自己这一部分，我相信神会做他那一部分，是吧？我真是盼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家庭。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哈。我刚刚跟我太太这个过了35周年的结婚纪念了。你说我们吵不吵架呢？还是会有的啊，有时候还是会有血气的，还是会有软弱的啊。这是我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儿女又怎么样呢？父母儿女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儿女要听从父母。6章1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父母要怎么样呢？父母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6章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感谢主，因为我在教会比较早，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因为我父母亲是基督徒，我小学5年级受洗啊，所以到现在差不多快50年了。 有些话圣经的话听得比较早一点，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用主的话去做啊。那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有三个儿子哈，好像老二你们曾经来过你们这边哈啊。Anyway， 三个儿子，那三个儿子呢，我非常感谢主啊，他们满月我们就带到教会里面啊。有些人弟兄姐妹很高兴的抱着他，很好，你们就抱去玩没关系啊啊。那他睡觉就放在车子里面就睡觉吧哈。所以呢，他们三个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从满月就开始了。那我们在家庭里面呢，我们在他们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每个礼拜有一次家庭的礼拜，带着他们一起唱诗歌啊，读经、分享、祷告，很简单。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常常可以很 proud 的告诉弟兄姐妹，我说我都不太记得我们三个男孩啊，在家里面曾经有很严重的吵架。你知道吗？男孩子，不要说男孩子，女孩子也都会了，打架吵架都有是吧？但是我都不记得他们曾经有什么很严重的，也许有时候会有点口角，但是很快就没有了。真的，可以做得到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边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你在中国人绝对不会看到这样的教导，中国人只会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啊，父母再怎么样都是对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下有不是的父母。你做父母的，不要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只有上帝会讲的呗，对不对？因为他创造人嘛，你们这些都是他的儿女嘛。你做父亲做儿子有错的，他就要讲啊，不会说父亲有错他不讲，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惹儿女的气，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求过于他所能做的，也要求过于你自己所能做的。你自己一天到晚在手机上面，在电视上面，你叫他不要看，不要用手机，不要看电视，你没有榜样嘛？啊，你跟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已经读完书了，对不对？我要休息一下，啊，他没有这种想法，是吧？他觉得不公平，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的问题都跟父母有关系。我们儿女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去带领他，去教导他，不要把他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我要你这样你就这样，你要你那样就那样。你要看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要看到，你有没有把握重点啊？我们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送他学这个学那个，可是对他去教会却不重视。考试到了，哎，可以不去没关系啊，今天要参加比赛，没关系，不要去了。你把 priority 搞错了，难怪你的儿女到最后不要去教会。为什么？他上了大学之后，太多可以吸引他的东西啊，对不对？这是你教他的，啊，我这个重要，我就不去了，啊。他也认为这个重要啊，是吧？啊，很大的责任，我们做父母亲有很大的责任。儿女听从父母，父母要按主的教训警戒来养。然后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很多都在工作当中，对不对啊？现在不用仆人跟主人了，啊。现在用这个老板啊，跟员工啊，那一样的啊。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跟老板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常常跟他吵架呢？这边告诉我们，仆人要敬畏主人，主人也要不威吓他们啊！不要认为说你是主人，你是老板，你有权利，你就压榨他、虐待他，这个神所不喜悦的。其实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蓝图。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新人？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宝贵。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真的好好的看重神的话，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听到，回家就把圣经摆一边就不管了，我去上班我也不管了，这些原则我都不管了。圣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是吗？不是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原则教导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好，我们讲到新人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讲到新人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要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不是属于哪个同工啊，哪个长老，哪个牧师的，教会是属基督的。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基督的教导来做，不是我高兴这样就这样做，那样就那样做。我们看神怎么带。那神也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会说，哦，我又不是先知，我又不是使徒，我也不是传福音，我也不是，都不是，那我就坐在那听到就好了。不是的，其实每一个人神都给你有恩赐，让你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在侍奉当中也学习成长。我有时候会碰到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哦，我不要侍奉了，因为呢上次我侍奉的时候呢，这个被别人骂了啊，被别人误会了，受到伤害了，我不要了，我不要做，我不要侍奉，我甚至不要去教会啊。有时候我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你是其中之一，我真的要鼓励你，不要灰心啊，在侍奉当中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因为每个人都有软弱，都有缺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配搭，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侍奉越来越好，而不是碰到一点挫折我们就跑掉。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使神得荣耀。在三章二十一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的荣耀一直是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的，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都要成为神荣耀的一个工具。不是我的荣耀，我坚持一定要这样做，你说我错，那我很受不了，我没办法接受。不是的，神的荣耀，今天即使我自己衰微，他的荣耀也是应该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的荣耀。所以讲到新人的侍奉是以基督为头的，是顺从基督的教导跟带领的。那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我们也按着自己的恩赐参与教会的侍奉。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在爱中建立自己，最终我们是让神得荣耀。新人的侍奉，那神给了我们这些，他也给我们装备，神所赐全副的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复兴镜遮胸，福音，平安的福音，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拿着信德当作盾牌，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给我们很丰富的武器，让我们来征战，让我们来打这个属灵的仗。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真理，这边讲的真理，当作复兴镜束腰。即使讲爱心，我们也要不离开真理，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你离开真理真的很容易跌倒。当复兴镜束腰，公义，求神让我们行事为人也能够有像他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公义，不然我们很可能就常常会受到魔鬼的攻击啊！你自己都是这样，你还讲什么，是吧？福音的鞋，神要我们穿上福音的鞋。为什么这个福音的鞋会成为一个征战的工具呢？因为撒旦就是要使人与神远离，使人与人远离，但是这个福音带来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绝对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我们也要把传福音当作我们的心智，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信心的盾牌，信德就信心。有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会摇动，神到底还爱不爱我啊？我到底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有时候就成为魔鬼的一个攻击。坚定你的信心，救恩的头盔，神的道，神的话。神的话不只是宝剑啊，宝剑是一个攻击的，不只是一个防御的，它也是一个攻击的。你看当耶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神的话，是吧？我如果能够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查经的时候好好的查经，主日学的时候好好的去上， 好好的读经，好好的读经祷告，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最好的。神给我们一个新人的装备。那救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救人变成新人。这个新人呢，不只是停在一个刚刚出生的状态。神要他能够长大成长，这个新人是有生命的，是会成长的，长大到一个地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像基督那样的荣美，这是我们的目标。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的，但是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努力往上前进的。有时候我会碰到弟兄姐妹告诉我，他说：“哎呀，我也常常会觉得很软弱啊，好像跟以前差不多啊。”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是会成长的啊。虽然有时候会有软弱，会跌倒，但是呢，跌倒之后他又靠主再起来。虽然有上上下下一个起伏，但是他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越来越有长大成人，像基督一样。行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比较少提的啊。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会发现我们不常常强调行善啊，我们强调因信称义，这是没有错。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累积了什么功德，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但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不会没有行为的，一个真实的信心不会没有行为的。如果他一点行为都没有，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他的信心有问题。你会发现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很相信的时候，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我觉得这股票可以赚钱，我就没日没夜的一天到晚在股票里面，是吧？我觉得这个 startup 将来一定会赚大钱啊，我会加班加点，甚至牺牲睡眠，会努力去做的，因为你有这个信心啊，你相信这个会成功，是吧？你如果相信神的救恩可以改变你，你相信神的救恩这么好的时候，你一定会努力努力的去靠主把它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没有行为的。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讲一句话，他说啊，最不守规矩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宗教当中最不守规矩的是基督徒。我听了吓一跳啊，怎么会有人这样讲？为什么？他说你看那些穆斯林，他们斋戒一到了，全部都跪在这个场地，多少的男人就跪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看过基督徒这样的？没有。异端摩门教，他们去教堂穿得整整齐齐的，全家人教堂盖得漂漂亮亮的。你要讲外在的东西吗？你会发现异端异教很多做的比基督徒做的还好，那不是说长他人的威风啊，那个是没有根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根基，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绝对有能力，绝对应该把最好的摆出来，能够见证神，能够荣耀神。你在公司里面，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老板是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还是说当他们听到之后啊，你也是基督徒啊，是吧？那就不好了，是吧？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有了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一定会有的。盼望我们都是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彰显神的荣美，让别人看了会羡慕，让我那些没有信的亲戚朋友看了会羡慕。传福音做见证荣耀神，这个都是神让我们得救恩，能够成长，能够行善，能够把这个福音也能够传出去，也能够让神得荣耀。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信主不只是说我求平安就好了，求福气就好了，保守我平安没事。你会发现这样的想法都还是留在自我中心里面，没有把从自我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你会发觉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更大更远更高的，唯有这样子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真是充满了动力啊。 因为我们一直有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虽然我们做的不够不足，但是我们可以一直继续的往前。真是让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丰富完备的救恩，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主啊，这是一个何等何等何等大的奇妙的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来创作的，一同来成就的。哦，主啊，主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居然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救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帮助我们真是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样救恩里面好好的去生根建造，好好的去建立我们与主的关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也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这各方面来建造我们的侍奉。主啊，你赐给我们各样全备的装备，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使用它，真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主打那美好属灵的仗。主啊，让你真是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